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奇妙的救主，谢谢你赏给我们你奇妙的同在，我们可以常常享受这奇妙的安息。每天我们就是要单纯地活在你的面前，住在你荣耀的同在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讲敬畏神，请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八章37到43节。列王记上第八章37到43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什么旱境、贼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或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使他们在你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
他
像
好没关系，他们听人论说你的
大名
和
大
能
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
好，那么当国家遇见灾难，有饥荒、瘟疫，好像 COVID-19，或者是旱风、霉烂、蝗灾、战争的威胁等等，那么神的百姓在神的光中自觉有罪，他们本着敬畏神的心向神认罪祷告，自卑祷告，寻求主的面，转离恶行，那神必垂听祷告，而且大施怜悯。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如果他们听见神的大名跟大能，他们也愿意来向神祷告，那神也会垂听他们的祷告，为了要使人能够敬畏神而且认识神。诗篇65篇第5节这样子讲，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所以神就是要人一生一世敬畏神。请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25章第1节到第4节，请看以赛亚书25章第1到第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围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强强的民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及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
好，那当国家面临强敌的侵略跟威胁的时候，一心要荣耀神的国民，他们全心倚靠神，他们全心倚靠神，他们灵里头刚强，而且他们看见神以忠信诚实行了奇妙的事。还有那些强暴之国的民，他们之所以敬畏神，也是因为他们看见神奇妙的作为。 当那些强暴人攻击贫穷人困乏人的时候，神保护那些贫穷人困乏人，神会做他们安全的保障，使他们藏在神里面，躲过外面的风暴，也可以躲过那些强暴人的伤害。不但强暴人敬畏神，蒙神拯救的那些邻里贫穷的人困乏人，他们更加的敬畏神，因为他们发现神真的是躲暴风之处。你躲藏在神里面，那个风暴会过去的。他们发现神是躲暴风之处，还有神是避炎热的阴凉之所。炎热它指着外在的伤害，可是他们也靠着神可以躲避这个炎热的伤害，神是避炎热的阴凉。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26:17-19，耶利米书的26:17-19，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家人尼家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也换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致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
在弥迦书的3:9-12，那个时候西西家作王，有一个先知叫弥迦，他责备雅各家的首领跟以色列的官长。在弥迦书3:9-12，他这样讲，他说，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师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那么西西家王跟犹大众民，他们听见先知弥迦所发出的这些责备罪还有审判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很生气，他们没有恼羞成怒致死先知。那西西家他因着敬畏神，他就谦卑下来恳求神施恩怜悯，因为他这样子谦卑转向神，神就回心转意，不降祸给他们。那么现在先知耶利米他也一样对当时的众首领跟众民宣告神审判的话语，劝他们要改正行动作为，听从神的话。没有想到听见耶利米信息的祭司跟假先知，他们对众首领还有众民说，这个人是该死的。可是呢，首领跟众民他们敬畏神，他们对祭司假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接着国中的长老也有几个人起来替耶利米说话，而且举西西家王敬畏神不致死先知弥迦的例子，所以就救了耶利米脱离那些恶人的手。敬畏神的人尊重神的话，也尊重神借真先知所说的话。西西家王他那么敬畏神，他遭亚述大军来袭的时候，全心倚靠神，他去圣殿祷告，他就把亚述王辱骂神的信摊开在神面前给神看，跟神说，坐在两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 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你知道希西家的这些祷告词显示出他何等的敬畏神、尊崇神。他这段祷告记载在以赛亚书37:16-20，他就是敬畏神、尊崇神，他要看见神得荣耀。神就派使者，派天使去亚述营中击杀了185,000人，他们没有费一兵一卒就完全得胜仇敌。这个敬畏神、倚靠神的希西家王，还有耶路撒冷城呢，就得拯救、蒙保守。我们再来看诗篇31:19-20，诗篇31:19-2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
神积存了许许多多的恩惠，要等待合适的时机赐给那些敬畏神、投靠神的人。我们的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所以他真的预备许多的恩惠要给那些敬畏神、投靠他的人。而且呢，他也要把那些敬畏神、投靠神的人隐藏在神同在的隐秘处，不遇见人的计谋，不落入人暗设的网罗。神也要把敬畏他、投靠他的人隐藏在内在的亭子里，与神相交，免受口舌的争闹。这里提到亭子里，神面前的隐秘处，就是在神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我们好好的住在神的同在中，就会蒙保守。在南苏丹有一些人在做翻译圣经的工作，可是呢，他们长期受到这种种族暴力的挑战，能够熬下来的都是全心投靠神、敬畏神的人。其中有一个翻译员叫做贝内特，他是投身在同胞所说的巴卡语的译经工作，他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巴卡语。不久以后呢，这个南苏丹就爆发了内战，贝内特村庄里的人几乎都被杀了。那贝内特跟他的家人就逃离家园，当时呢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在逃难，他们需要徒步穿过森林前往刚果的难民营，有许许多的人就是在这样漫长的逃难路程当中去世了。那虽然兵荒马乱，可是敬畏神的贝内特经历到神实在是把他藏在神面前的隐秘处，不遇见人的计谋，他也知道神为他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他跟译经团队在刚果工作了7年，他们就是在刚果7年努力的翻译圣经，直到战事结束。然后他要回去南苏丹，没有想到他在返回南苏丹时被捉了，那士兵想要杀了他，同行的8个男人已经在他眼前被处决了。可是轮到他的时候，贝内特说，忽然神莅临，神进入士兵当中，然后那些士兵就改变了主意，从原本的刽子手转变成护卫，要沿途护送他回到南苏丹，所以他就可以在那里继续完成这个巴卡语的创世纪还有新约圣经。所以现在这个巴卡语的创世纪、新约圣经已经完成了，也已经在 巴卡族分发了。所以敬畏神、投靠神的人，神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存的、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不但他们自己蒙恩，也叫别人蒙恩。我们再来看诗篇六十篇第四节，请看诗篇六十篇第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把荆棘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
好，神把荆棘赐给敬畏神的人，要扬起来，要举起来，扬起来。荆棘要扬起来，就是要叫人看见。那敬畏神的人，他们是高举真理，他们是高举真理的荆棘，他们活出真理，他们就是把真理的荆棘扬起来，而让别人呢也被真理吸引，而全心归向神。我们再来看诗篇八十六篇十一节。诗篇八十六篇十一节，这是大卫的祷告，一起来读，找到了一起读。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大卫是一个专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很想明白神的道，因为他的生活就是要照神的真理行。他唯恐自己呢不够敬畏神，所以他求神指教他神的道，也求神保守他能够专心敬畏神的名。他在诗篇十九篇十二节到十四节的祷告是这样子的，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你看大卫那么敬畏神，他不敢任意妄为得罪神，他也追求言语完全、意念完全，对不对？所以他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他就是要他的思想、他的行为都能够与神的旨意相符合，他要遵行神的道，行在真理中。我们再来看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三节。诗篇二十二篇的二十三节前半部，我来读。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这里鼓励敬畏神的人要赞美神。我们一起读二十五节好吗？二十五节一起读。
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
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在敬畏神的聚会当中赞美神，神就把赞美的话赏给他，让他更多的可以用神的话来赞美，他赞美的更好。我们再来看诗篇第五篇第七节。诗篇第五篇第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
所以敬畏神的人不但赞美神，而且存敬畏的心下拜敬拜神，他们也遵行神的真理，用顺服的生活在敬拜神，那么神就会把他丰富的同在、荣耀的同在更多的赏给敬畏神的人，而且神会跟那些敬畏神的人越来越亲密。那如果我们经历与神那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就会更想要敬拜神、赞美神、爱神，因为我们很爱这位向我们显现的永活真神，我们要依靠他丰盛的慈爱进入他的居所来亲近他。如果对神没有内在深刻的敬畏，那么我们对神也不会有真实亲密的认识。人头脑可以知道关于神的事，但不是真正认识神。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二十九章的十三节这样讲，他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先知提到有一群人，这些人呢，他们也是神的百姓，和他们只是在表面上亲近神，和他们心却离神很远。所以心中真实的敬畏神，而且爱神超越其他的人事物，才能真实进入亲近神的领域。这并不仅是外在的行为，也包括内心的动机。敬畏耶和华是始于人的心，继而彰显于外在的行为。敬畏神就是尊崇神，尊荣神，用最高的敬意看待神的名，宝贵神的同在，而且立定心志，要贴近神，要明白神的心意，也要全守神的命令。我们再来看诗篇八十五篇第九节，诗篇的八十五篇第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
神的救恩跟敬畏他的人相近啊，那敬畏神的人，他们会敞开心，敞开全人全身来接受神的救恩啊，而且他们会竭力追求神的荣耀，叫神的荣耀充满在这个人的灵魂体。这样子呢，神的荣耀就借着那些敬畏神的人住在地上。神的荣耀充满人，神的荣耀是借着敬畏神的人住在地上的。那荣耀就是神的本体，就是神自己。那敬畏神的人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荣耀的神自己。我们完全得着神的荣耀的时候，也同时得着神所赐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还有神的荣耀占有并管理我们的全人全身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借着我们彰显在这个地上。如果全地充满了敬畏神，被神荣耀充满的人，那么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一节的话，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句话就应验了，神的心也会得到满足。请我们再来看诗篇二十五篇的十二节到十四节，诗篇二十五篇的十二到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好，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会有许许多多次要面临抉择。那人如果是凭自己做决定，很容易出差错，而且后果要自己负责。可是如果一个人他寻求神的指示，他要让神做决定，那一切都可以让神负责。那么人碰到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得着神的指示？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给我们清楚的答案，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那敬畏神的人，他不敢自己做决定，所以他一定会花时间祷告，安静等候神，注视神，倾听神，预备好要完全顺服神。那么神就会照他自己所定的时间，按着他自己所定的方法，让这个人，让这个敬畏神的人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容易明白神的心意。1947年荣教士跟以斯帖姊妹他们一起在中国宣教，他们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到了1948年深秋，传说共产党已经靠近中国中部，他们就接到领事馆下令撤退的命令。当然他们也可以不理睬这些命令，可是那意味着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要自己负责。 而荣教师跟以斯帖乐意如此。过去一年他们已经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他们知道神还可以再做奇妙的事，可是他们也知道他们需要祷告，他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他们敬畏神，他们也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神就清楚指示他们要离开。神向那些敬畏神而且单单要神旨意的人明确地显明他的心意。他们一知道神要他们离开不久，他们就跟弟兄姐妹说再见，把他们交在天父的手中。那弟兄姊妹就是请求荣教士跟以斯帖姊妹为他们祷告，求神保守他们能够忠心到底。荣教士就跟以斯帖姊妹搭机到上海一个宣教士家过圣诞节，而且等候船只要回家。荣教士很认真仰望主，求问神他是不是应该到远东的其他地方去宣教，和他里面没有任何带领，所以他就打算回加拿大的家。但是当时呢，还有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他必须做决定。神借着这件事呢，更深教导他认识忧虑跟不信的罪。当时呢，荣教士一直为这件事仰望神，祷告神，他只要神的旨意，可是神一直没有给他答案。做决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他也很怕错过神的旨意，所以心里头充满了惧怕。做决定的前一天下午，神那么清楚地跟他讲，你已知道我的旨意，但你没有遵行。接着呢，一条又一条的命令就浮现在他的脑海中，都是他没有遵行的。比方诗篇37:5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还有马太福音6:34，不要为明天忧虑。还有马可福音5:36，不要怕，只要信。哇，这些命令一条一条都浮现在他的脑海当中，都是有关交托跟信靠的命令。荣教士立刻明白过来，不管为任何事情在那里焦虑，都在违背主的命令，而且犯了不信的大罪。他就快点悔改，然后他把心中所有的事都交给神。至于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还有怎么样为眼前的问题做决定，那都是神的事了，他不管了，他交给神，他立刻离开这种不信的罪。荣教士从来没有忘记那一天他所学到的功课，从那以后他都靠着神的恩典快快地拒绝一切的忧虑、害怕跟不信，好像拒绝毒药一样。后来呢，神也指示荣教士他应该选择的方向，而且呢，时间绰绰有余，所以我们的神永不误事。很多次，基督徒以为是自己在等候神，等神指示，其实神是在等他调整自己的态度，神在等我们调整自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学会敬畏神，交托给神，先遵守我已经知道的神的命令。荣教士在1949他回到加拿大。1953的某一天，他待在家中自己的房间的时候，忽然福尔摩沙这个名字带着亮光跟能力出现在他心中。从那个时刻开始，他知道神要他来台湾服事。不久呢，主就叫他写信给林乐道教士，要他一起来台湾。当荣教士写信给林教士的时候，主早就向林教士显示会有一个改变临到他，所以他一接到荣教士的信，他心中立刻有印证，知道这个就是神的旨意。1954，荣教士他来到台湾，他一直服侍到82被主接去。从荣教士身上，我们看见神引导敬畏神的人一生的道路，直到他进入那个永世的荣耀里。诗篇25:14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如果你去看英文的钦定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耶和华向敬畏他的人 启示他心中的秘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显明给他们。好，请你本圣经翻译说，耶和华向敬畏他的人启示他心中的秘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显明给他们。你知道我们都有一些秘密，你不会跟点头之交分享的，你只会对那些亲密的朋友，你能够信任的朋友说。我们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人绝对不会用我们心中所珍惜的事物来伤害我们或利用我们，他们会小心看待我们所分享的一切，也不会曲解我们的话或是为了私利而加以扭曲。他们不但了解我们的心意，而且关心我们最大的福祉。那神也一样，神不会把他自己的秘密告诉那些只在意自己的享乐跟利益的人，神只会将他的秘密跟了解他的心意与他保持亲密关系的人分享，就是他称为朋友的人。所以呢，那个圣经的新普及译本是这样翻译诗篇25:14的，他说，与耶和华的友谊是保留给敬畏神的人，他和他们分享自己的约的奥秘。就是耶和华的友谊是保留给敬畏神的人，他和他们分享自己的约的秘奥秘。你知道耶和华的友谊保留给敬畏神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他甘心献上以撒，他顺服神的吩咐，神知道他真实敬畏神，所以就跟亚伯拉罕分享自己的约的奥秘。他把自己的约指示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22:17-18，神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神跟敬畏他的亚伯拉罕亲密，他要让他的那一位后裔耶稣基督使地上的万国万民得福，所以他跟亚伯拉罕立了这个约。我们再来看诗篇67:7，诗篇67:7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
神不只祝福亚伯拉罕，也要赐福给我们，更要赐福给全地的人，直到地极。神期待地的四极都要敬畏神，他们如果得着祝福，能够敬畏神，这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不要得到神的祝福后只宝贵那些祝福，宝贵那些福气而已，我们要宝贵那位赐福的神，敬畏赐福给人的独一真神。我们再来看诗篇34:7-15，诗篇34:7-15，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留意这里有四次提到敬畏神，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
好， 第十一节说敬畏耶和华的道，所以神的话就是要教导人敬畏神，而这些敬畏耶和华的道底下讲的都是敬畏耶和华的道。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只说造就人的好话，凭爱心说诚实话，说使人和睦的话，也要离恶行善。行善就是遵行神的善道，而且寻求和睦，做和平之子。这里提到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所以敬畏神的人有个很要紧的工作，就是要为他所关心的人事物代祷，呼求神，神会听他们的祷告。在二十世纪初圣灵浇灌在洛杉矶，有两位很喜欢代祷的弟兄有一天他们不约而同都跑去教堂祷告，在那个热切的祷告呼求之后，他们有一小段时间的安静等候，有一阵极大的平安临到他们，然后没有任何的预兆，主耶稣突然向他们显现，主似乎站在他们两个人中间，近得呢几乎你伸手就能够摸到主，所以他们一点都不敢动，甚至呢他们不敢定睛看主，全人似乎都化为灵体，他们感觉到主耶稣的同在是那么的真实，即使用肉眼能看到他，亲手摸他，也不能有这样的感受，和他们是在灵里面用灵直接的认识主，天上来的圣爱充满了他们，使他们心神荡漾，被灵火烧透，他们觉得他们好像整个人像蜡一样在圣灵的火里面融化在主面前，完全失去了对时间空间的意识，只体会到主奇妙的同在，他们俯伏在主脚前敬拜主，好像是在变化山上一样，全然消失在那纯净清洁的圣灵中。主继续如此向他们彰显他自己有相当的一段时间，然后才慢慢收回他的同在。如果主耶稣没有收回他同在的话，他们会一直留在那儿，等他们恢复知觉以后，他们心中充满了对主的敬畏，几乎不敢说话或呼吸，主并没有跟他们说什么，只是借着他的同在使他们的灵飘飘然。主耶稣来向他们显现是要增强他们服事的力量，特别是代祷的力量，向他们证实他们悦纳他们所做的那些代祷的服事，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实在是跟主同工，而且同担主的苦难，来从事灵里劬劳的服事，在灵里头为别人的需要受生产之苦。翌日清晨在他们离开会堂以前，太阳已经冉冉上升了，但他们觉得这一夜好像只有半小时，那个主的临在消除了所有时间的感觉，因为跟主耶稣在一起一切都会变成永恒的，是超越时间的，因为在天上时间这次元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在彻夜的真实祷告中时间的消逝显得如此快的原因，好像时间被废除了， 永恒出现在那儿。有好几天主耶稣那不可思议的同在仿佛就在他们身上，在他们身旁，所以他们就存着敬畏的心，不敢随便跟人家聊天说话，他们的舌头要让主掌管。所以敬畏神的人他会留意自己的言语，如果他听到有破坏性的话他不会转述给别人，如果你听到有人说你朋友的坏话，然后你又把这些话去告诉你的朋友，那你实在不是真正的朋友，因为这样做于事无补嘛，对不对？你也让你的朋友难过而已。坏话恶言不值得复述，我们必须控制自己的舌头，敬畏神的人是不说闲言的， 人的老我很喜欢说闲话，可是一定要为了和睦的缘故不要说。你知道人里面原有的老我非常的强大，以致呢有时候你会听到人有人这样讲，他说哦，我一定要说出我心中想说的话，要不然我实在是憋不住了。那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人不能用这个做借口，也不能任凭自己的老我说话。有一些话不要噼里啪啦啦，话一定要多一点保留。作为一个基督徒，是新造的人，是按着主耶稣基督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多多的祷告。你知道教会里面如果充满了敬畏神的圣徒，这个教会一定不会有纷争。如果有教会你听见他有纷争，一定是那里有不敬畏神的人才会有纷争。一个人不管他的外表多么亮丽，或他地位多么高，或是人看他怎么样，如果他在教会引起纷争，那个人一定是不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他只关心一件事，就是神必须得着荣耀，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唯一关心的事。主耶稣在世上所关心的不是他自己，而是神的荣耀。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最关心的就是神的荣耀，他要利用他在世的时间荣耀神，而且他会谦卑自己，准备忍受一切的亏损跟屈辱。那只要神得着荣耀，他所期待就是神要彰显他的荣耀。还有刚刚我们读到诗篇34篇第七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知道敬畏神的人在世上会遇见麻烦，遇见危险，可是耶和华会派他的使者，派他的天使在他们的四围保护他们，搭救他们。一个从小上主日学的12岁的女孩，她很敬畏神。有一天这个12岁的女孩被歹徒绑架了，一个礼拜之后警察找到她的时候，发现有3头的黑棕狮子3头狮子在她周围护卫着她。你知道这3头狮子就是神的使者。这个12岁的女孩是在一个礼拜前被7个男人绑架，然后被带到林间毒打。可是奇迹发生了，有几头狮子听见女孩的哭声，竟跑来赶走这些绑匪，然后在她旁边乖乖的保护她。所以当地警官就跟记者讲，他说这些狮子一直守护着女孩，我们找到她之后狮子就离开回到森林里去了。所以敬畏神投靠神的人有福了，神会安排使者四围保护他，搭救他，他会尝到主恩美善的滋味，而且敬畏神的人一无所缺。在英国凭信心办孤儿院的穆勒跟同工们，因为他们是靠信心生活，后来他们在信心受到一个很厉害的试验。几个月前孤儿院收到的供应源源不息，可是现在每一天每一餐都必须仰望仰望神供应，所以他们大家就继续不断的祷告，那帮助呢似乎迟延，可是牧师跟同工们就是相信到底，祷告到底，安息在神的慈爱里。有一天呢，有个贫穷的妇人来奉献2个便士，他说这个很少，但是我觉得我必须奉献，这笔礼物十分应时，因为其中的一便士加上他们已经有的款项，刚好可以购买他们非常需要的面包。另有一次他们需要八个便士要预备下一顿饭，和他们手头只有7个便士，同工们去开奉献箱的时候，哎，发现有1个便士就凑合了，他们可以预备下一顿饭了。敬畏神的人一无所缺。那个爱的使徒七伯门有一个时期，他肩负经济上的一个很大的重担，因为他家里头 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需要很多钱，他就凭着信心把他的需要告诉神。不久有个信徒就来见他，这个信徒呢一向很谦卑，也很爱主，可是他是一个家财万贯的富翁。他就跟七伯们讲，他说，我听说你近日有经济上的难题，你不必问我，我怎么知道这件事，只请你说这是不是真的。七伯们没有开口，可是他就是点头示意。那位信徒就这样讲，他说，你不必告诉我你的需要，我来做你的后盾，碰到你的难题可以因此得着解决。七伯们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然后他就一直看着他这个朋友。这个信徒就从他口袋中拿出一本支票，然后递给七伯们说，这些支票都已经签上我的名字，你只要在空白处填上你所需要的数目。把话讲完，把支票交给他以后，就跟他握握手道别了。七伯们一边感谢神，一边把他的经济难题逐一的解决了。敬畏神的人一无所缺，真是敬畏神、寻求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让我们存敬畏的心来寻求神，多花时间追求神，坚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我们再来读诗篇六十一篇第五节，诗篇六十一篇第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
神把产业赐给敬畏神的人。神本来要把迦南美地这个美好的产业赐给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而这些人就是不敬畏神，常常对神、对摩西发怨言，藐视那美地，不信神的话。耶和华就跟摩西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这是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六、二十九节的话。神没有办法把产业赐给这群不敬畏神、好发怨言的恶会众。而迦南美地预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预表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对我们而言，得着产业意味着得着神自己还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一定要敬畏神，禁止我们的舌头不要发怨言，不要出恶言，不要说谎话，全心相信神还有神的话，顺从神和神的话，而且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从最初的得救因信称义，然后迈向最终的得救得荣耀。我们站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追求神自己，继续不断的追求圣灵充满，就让神有机会把他本性一切的丰盛借着无限量的圣灵继续不断充满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产业。神自己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可以得着神的本性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与神相似。所以圣灵最伟大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把荣耀的意象启示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样，看重那看不见的，却是神所应许的永存的产业，过于看得见的现在的事物。因着我们看见那个永不衰残的属天产业，我们就会轻看今世所遭遇的一切苦楚，而且心里头升起要得荣耀的渴望，会化成我们心中不住的祷告跟呼求，也化成我们的竭力追求。圣灵不但开启我们，让我们确实我们有得荣耀的盼望，我们可以得到神的荣耀丰丰富富，直到神荣耀的形象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这样一个得荣耀的盼望，我们因此能够忍受 我们必经的现世的苦楚。你知道我们现在被圣灵充满，我们在肉身就可以尝到那个来世的全能，我们里面有凭据，对不对？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五节，有三次他提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讲到凭据，凭据。这个凭据的希腊字有定金的意思，定金。所以神先把部分定金给我们，意思就是神在今世就让我们尝到一点得产业，得着神的荣耀的同在，得着神自己是什么滋味，我们预先尝到一点，我们里头有凭据。所以我们就会因为看见那个来世的荣耀，将来的荣耀，我们甘心忍受世上的苦难。而且因着我们已经尝到这个荣耀的滋味，我们已经有这个来世的全能，那个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就能够超越今生的苦楚。而且很重要的是，神现在在地上是借着他荣耀的同在培植我们，神是借着他荣耀的同在建造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一直的不断追求神自己，因为我们要让神荣耀的同在继续不断的磨塑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不但是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意志、思想、情感都被改变，到最后连我们的身体都要被改变，完完全全被神得着。而且神也使万事都为着这件事效力，换句话说，神是借着万事来磨塑我们，锻炼我们。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凡事谢恩的原因。如果我们爱神，我们知道万事是为爱神的人互相效力，我们就不会发怨言，反而会完全向神降服，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信靠顺服，爱神爱人，每一天存着敬畏神的心，竭力追求神荣耀的同在，常常被神荣耀的灵充满。而且我们要恐惧战兢地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要跟神合作，让耶稣所为我们赢得的这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使神荣耀的形象从我们身上完全彰显出来，这样我们也成为神的产业，而当然神自己也是我们的产业。让我们再来追求神自己，请唱颂赞诗选209首《乃是神自己》，诗选209《乃是神自己》。